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阿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7日。儿子上大学前，丈夫在北京上班，我在老家带孩子，我们一直两地分居。儿子考上大学后，我就去了北京，和丈夫住在公司里一起生活。修炼环境改变了，我有点不适应，因为不做资料了，也没有同修交流。而且我来北京后，丈夫经常对我发火，把家中所有不如意的事都推到我身上来，动不动就骂。开始我受不了，觉得很委屈，我就静心学法，同时向内找，求师父加持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是丈夫在替我消业，帮我提高呢。那时丈夫不仅单独对我时骂我，回老家时当着婆婆的面也骂，连婆婆都说我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有一次丈夫当着小叔子的面骂我，小叔子说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我哥怎么这样了？我说，他工作不顺，买卖一直没做成，他心里窝火，都是我不好，又惹他生气了，他愿骂就骂吧，出出气，心里还痛快些，把他憋坏了怎么办？我把心放下了，骂声也不刺耳了，心里只想他受苦了。就这样，他骂了几年，把我的爱面子心、对丈夫的情和怨恨心都骂没了。丈夫见我不动心了，也就不骂了。在北京那段时间，我的两肘、小臂都没劲，做饭锅都拿不动，还有食指关节都疼，骨节肿，不能弯曲，身体怕冷。我在忍受辱骂的过程中，这些不正的状态不知不觉都好了。我明白了，忍辱也是在消业。一、婆媳关系的考验。2011年，儿子结婚后，儿媳来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也知道用法来要求自己做好，但是和儿媳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强势习惯受到儿媳的挑战，我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。我想改变儿媳，但做不到，所以矛盾就来了。我越来越看不上她，怨恨心起来了，不想伺候他们了，这个关很长时间过不去。后来我的腰开始疼，躺下起不来，起来躺不下。这时我才悟到我错了，才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我不要怨恨心了，不想要改变别人了。修炼人只能改变自己，不能改变别人。认识到后，我马上转变观念，以前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愿做了，无怨无恨地干活，也不和儿媳拧劲了，心里顺了，腰就不疼了，好得这么快，快得让家人理解不了，只能说是神奇。儿子很支持我修炼，因为他看到我浑身的病，练功之后都好了。我是修炼人，不做大法的事心里就不舒服，儿子知道我的心思，就回老家给我租了一套房，十天半个月的让我回来一段时间，我就可以做资料和同修交流等。有了孙女之后，我和儿媳的关系更不好处了，因为儿媳不愿让我接近孩子，她娘家是离异家庭，她爸爸重男轻女，就想要儿子，可是他妈妈生了四个女儿，他爸爸就与妈妈离婚了，给孩子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如今儿媳生了个女孩，生怕我不高兴，不喜欢， 所以不愿让我带孩子。他不相信我，不愿让我抱孩子，但他一个人又带不了。孩子胀肚，晚上老是哭，他用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抱孩子，可是不见效，孩子还是哭。可是哇哇大哭的孩子一到我这儿来就不哭了，很多次都是这样。儿媳觉得奇怪，对女儿自言自语地说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怀了你9个月，生你又受了很大的罪，在我这儿你就哭，到你奶奶那儿你就不哭了。听到儿媳说这话时，我也没有生气，也理解她保护女儿的心，心想时间长了，她看到我没有恶意，就会改变过来的。因为带孩子的方式不同，我说这样做，儿媳说那样做，总是不合拍。孩子因肚胀，晚上天天哭，闹得我晚上睡不好。我认为是儿媳遗传给他的，现在怨恨中不能自拔，因执着不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胳膊又疼得不行了，抬不起来，只能耷拉着。该提高，提高不上去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在一次抱轮时点化我：意不坚，观似山，咋出凡？选自《红银二》段元曲。儿子儿媳看我胳膊疼，抱不了孩子了，也都着急了，让我去正骨那儿捏一捏。我说，不用去捏，你们知道妈妈这么多年不吃药，什么病都好了，这不是有师父的保护吗？胳膊疼是人心造成的，去掉了他就好了。儿子说，给个时间呗。我说，3天。结果当天晚上就好了，儿子儿媳都惊奇不已，说太神了。二，发生在孙子身上的神奇事。2019年，小孙子出生了，医生检查就说有一个睾丸没有下来，让我们多观察，注意着点。后来因为一直让孩子带尿不湿，就把这事忘了。一晃3年过去了，2022年7月的一天，孙子说肚子疼，去医院检查，说是小肠疝气，而且睾丸还没下来。找了个主任再次检查，医生用手推睾丸下来，一松手就又上去了。医生说，这就不行，上面温度高，将来就没有生育能力了，得做手术。听医生说，睾丸下不来也是先天发育不好。我马上又怨起儿媳了，但这回很快意识到了，马上否定，你别想干扰我，我不要你。孙子住院后，主任安排了一个专门做睾丸手术的权威主任准备手术。我回家后求师父让孩子回归正常，之后就该干啥干啥去了。当天晚上，儿媳说，妈，医生检查了几次，都说睾丸下来了，不用做手术了。医生只给孩子做了小肠疝气手术。因带2个孩子比较劳累，我学法练功跟不上了，左肩又疼了，同时全身发冷，全身骨头缝都疼。8月的天气，我都觉得冷风刺骨。后来到了见不了凉气，到冰箱拿点东西都会感觉刺骨。这次疼的时间很长，向内找也找不对，没有以前那么见效了。我想可能是学法太少了，需要整体提高了。孙女长大该上幼儿园了，我和儿媳决定回老家买学区房，可是丈夫不愿意，我没听他的。房买下了之后，丈夫又跟我吵架，我没守住心性。后来儿媳带2个孩子回娘家了，赶上疫情，在娘家一待就是8个月。丈夫和儿子都在北京上班，老家就我一人。我开始精进起来，参加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 做资料、做书，和同修一起交流，大量看、听同修交流文章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提高很快。因为肩疼抱轮坚持不下来，同修说就得坚持，疼也要坚持，不能让他把你吓倒，你投降了你就永远突不破他。我心一横，就真的坚持下来了，我非常高兴，之后我怕冷的毛病也好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我打心眼里知道吃苦是好事，越吃苦离家越近。三，丈夫说，内部消息也说死了4亿。这几年丈夫没挣钱，也没给我钱，也不理我，我都靠儿子养着。这样一来，我反倒把心放下了，不怨他，也不牵挂他了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2022年年底，听说丈夫要回家过年，我就开始动心了，心想，见了他也不搭理他。他回来后，当着孩子们的面，我们看起来好好的，孩子不在时，我那股别扭劲儿就上来了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就是不想改，不愿放下这颗不好的心。晚上肩就有点痛，早晨起来练功，胳膊又疼得快抬不起来了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，我喊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坚持自己了。喊了3遍，胳膊就好了，心中那块沉沉的物质一下子没有了，多年的隔阂消除了，就像以前好的时候一样。接下来我就跟丈夫讲真相了，后来还把师父的心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给他念了一遍，他也能接受。年初一我告诉丈夫，明慧王讲，师父揭示了真相，中国疫情3年多来，死亡总人数已超过4亿，这波疫情结束时会达到5亿。丈夫说，内部消息也说死了4亿，看来是真的。现在我们一家老少三代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，儿媳就像女儿一样贴心，现在她找工作也考虑到我，给我留出学法练功的时间。一个个磨难过后，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我们的家也从濒临崩溃变得祥和美好了。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是由师父、由大法指引走过来的，原来只知道自己业力大，一味的承受，后来通过不断学法才找到向内找这个法宝。如果找对症结，真是药到病除，太神奇了。感谢师父这么多年的慈悲看护、点化和鼓励，以后弟子要更加精进，只要人的一丝一念出来，就抓住它，消灭它，还要抓紧时间救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配合项目中翻新头骨去执着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9号。我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这里是我与同修配合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过程中的修炼题悟。第一部分， 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。 A 同修与我相识十几年，因机缘巧合，近几年我俩住在一起。他性格直爽，为人真诚善良，处事认真负责，对修炼非常严肃。我的性格与他截然相反，比较内向，不爱说话。通过认真学法，近几年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以前向内找都是浮于表面，很肤浅，没有踏踏实实的修自己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，就在这次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妒忌心表现了出来，强烈到生出要报复的心。 L 同修是这次配合营救同修时参与进来的，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经验。在一次商量下一步要怎样做时，一天下午 A 同修去了 L 同修家，可是没想到 L 同修来了 A 同修家。我当时在 A 同修家，见到 L 同修来了，我就告诉他 A 同修没在家，去你家找你了。结果 L 同修笑呵呵地说了一句，我俩真是心有灵犀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马上就觉得自己的表情不自然。再看 L 同修满脸高兴的样子，感到非常冲击我的心。我心想，你才认识 A 同修几天呢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？你怎么不说你俩心心相印呢？这时愤愤不平的不好的思想、人心的执着、变异的观念已经表现出来了，还不自知。同修好了不是真心为同修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过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为什么听到同修说的这么一句话，心里就这么的不高兴。而且在这之前还听到 L 同修对 A 同修说，咱俩在一起配合挺好等等这样的话，都从脑子里翻出来了。我和 A 同修在一起十多年了，经历了那么多，认识你还不到三个月，是不是妒忌我俩在一起，让我俩分开你才高兴？我和 A 同修平稳地走在主事正法的修炼路上，没有什么冲击我俩的因素，所以 L 同修的话语一下刺激了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 L 同修的话也许是师父在借用同修的嘴考验我、点化我，让我不好的思想全都出来了，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等等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去掉它。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什么时期认识什么样的人，这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，为的是让弟子提高心性，修去执着。妒忌心使我排斥 L 同修，不想再与同修们配合，好几次都想放弃，严重时竟然生出了报复心，就想一走了之，收拾东西走，让你们找不到人，根本不考虑整体，不考虑与同修的配合，自己达不到想要的就要报复，多么肮脏的思想念头，妒忌心这么强烈，心胸这么狭窄呀。只要自己心里想着救度众生，不忘誓约，不忘使命和责任，这些人心都挡不住我前行的路。因为这不是个人修炼，而是住世正法，任何干扰我通通都不承认，尤其是妒忌心，我一定要去掉它。以前根本认识不到妒忌心严重时还能形成报复心，这次的经历是我现在能在这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时就马上抓住它、认清它、解体它，使这个妒忌心再也不能间隔我和同修走正走好救人的修炼路。是 L 同修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，给我提高了心性，我真心的要谢谢他。第二部分，在配合项目中找到根本执着。我们在配合项目中一起交流过程中，知道了 L 同修在练功方面没有抓紧，没有按照全球统一时间练功，所以身体看上去有些胖。 我和 A 同修基本上每天都能按时起床练功，同修们看到我俩精神状态都替我们高兴。借此也提醒同修，每天一定坚持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。 A 同修想督促一下 L 同修练功，决定每个星期抽出两三天的时间住在 L 同修家，与他早晨一起练功学法。等 L 同修形成全球统一时间练功的习惯后，就可以自己练了。 L 同修距离 A 同修家比较远， A 同修不辞辛苦地来回跑，也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就这样坚持着。 A 同修为别人辛苦付出，为同修负责的心让我很感动。人心总是那么复杂，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 A 同修去了几次后，我心想再这样下去会耽误我们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，救人的事多重要呀。 L 同修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，有必要这样频繁的去吗？越想心里越不高兴，其实是在拿救人的事来掩盖自己不平衡的心。 A 同修回来后，我告诉他不要再去了，会影响我们做三件事，适可而止吧。 A 同修听我说完后，不但不认同我的想法，还提醒我妒忌心又起来了，没去干净，不要承认它，那个东西不是你，多发正念吧。 A 同修并没有听我的劝阻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自从 A 同修认识了 L 同修后，我感到与 A 同修有了距离感。他每次从 L 同修家回来后，我看他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心里有点怨气，又有点排斥 L 同修，心想等这次项目做完了，再也不和 L 同修接触了。其实是邪恶在利用我不好的人心和执着制造间隔，自己不但没有去找人心执着，还在顺着不好的思想向外看，向外找，还在设想着如果以后 A 同修经常找 L 同修，那我们俩还怎么在一起配合做三件事呢？越想我的心越难受，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的痛，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，有一种孤独感，受伤的感觉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，边哭边想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呀，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又是妒忌心吗？还是触动了自我？这时师父帮了我，看到弟子在真心向内找，使我想起了不幸的婚姻给自己造成的心灵伤害。想到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，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。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，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在以后的看书、学法、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。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？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我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打通了似的，豁然明白了，我在利用大法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。由于婚姻的不幸，我把大法当做了情感的寄托，当做了自己的保护伞。修大法还想过美好的幸福生活，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对 A 同修的情和依赖。这么多年找来找去，都没有找对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这次是弯心透骨的找对了。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化和时时刻刻的看护。当感觉同修之间配合不融洽时，那是旧势力利用我们变异的观念、人心的执着在间隔我们形成整体，阻碍我们注视正法、救度众生。这是旧势力惯用的手段，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，以法为师，听师父的话，一切不正的因素都能在大法中化解。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时间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，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幸运，感恩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， 走好最后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圆满跟师父回真正的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矛盾来了向内找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9日。去年10月的一天，我晚饭包的饺子，吃完后还剩几个，就打电话叫在家养病的大女儿到我家来吃饺子。不一会儿她就来了，这时女婿打来电话问他在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女儿说我在我妈这儿，并开玩笑说今晚不回去了。女婿说你还是回来吧，我去接你。女儿吃了一个饺子，我把剩下的都给她带回去了。女儿刚走，我丈夫就从班上打来电话说刚刚女儿的婆婆给她打了电话，叨叨我只叫了女儿来吃饺子，没叫她儿子和两个孩子，说我女儿要是住这儿不回去，她就把两个孩子都送过来等等。我就叫丈夫和女儿的婆婆去说说，不是她想的那样，我就是想让女儿出来散散心，不要老在家里看手机，一切为女儿的身体着想，谁都不要想得太多。丈夫回来后脸色很不好看，说我没有把两个孩子和女婿叫过来，要是都叫来他就不生气了，同时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。我听了就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样很难受，感到很委屈，心想一共几个饺子都叫来干什么。当时我的争斗心就上来了，跟丈夫说你怕他什么，咋不反驳他几句。我的怨恨心也上来了，埋怨女婿不中用，不压事儿，没主见，什么都和他妈妈说，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。突如其来的矛盾把我搞得这两天心里很难受，愤愤不平，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师父的法让我惊醒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，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。我只让女儿一个人来吃饺子，没有叫女婿和孩子们来，这不是自己有私心吗？只想着让自己的女儿出来散散心，对女儿的身体有好处，我只想到自己女儿，却没考虑女婿和亲家母的感受。其实女婿上班也很辛苦，在他妈妈的眼里也是个宝，这就是没有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，没有为别人着想，这就是分出了远近，是分别心、私心，这正是修炼人要去的心。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我这不是修得太差劲了吗？我继续找自己，我觉得亲家母说的话不中听，也是冲着自己爱听好话的心、面子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来的。我对女婿和亲家母的埋怨，是我还有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我甚至认为在这件事上我受了很大的委屈和不公，这不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叫我提高吗？我怎么还会觉得委屈呢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我应该感谢亲家母才对呀，正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提醒了我
时时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，遇到矛盾先找别人，遇到矛盾找自己才是走神路。我发现，自从女儿生病以来，总感觉女儿在婆家受了委屈，抱怨女婿，这是对女儿的情还没有放下。我明白，必须要放下对女儿的情，她有她自己该走的路，别人无权干涉。她的恩恩怨怨，该还的就得还，该得的她自然会得到，不是别人能管得了的。我要彻底放下对女儿的情，用神念代替人念，走出人，超越人，才能超凡脱俗，才能走向返本归真之路。在法中归正自己后，前面所发生的一切都释然了，心里的委屈荡然无存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正体会到修炼无小事。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件事，哪怕是看来很小的一件事，都是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精心安排的。师父为每一个弟子的提高操碎了心，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。弟子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同时感谢我的亲家母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让我提高的机会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一点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